各位投资先进午安，欢迎您参加新路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三季度法人说明会。我是新路投控投资人关系业务窗口 Dave 李书维。今日会议将分为两个部分，首先将由新路投控执行长张芳馨女士与财务部协理林宗坤先生进行本次法说会简报，第二部分为问答环节，将由张执行长与林协理共同主持。欲参与问答环节之投资人，请拨打会议电话，将有接线人员为您安排。或是你也可以随时在直播画面右下角栏位输入您的问题，我们将于整理问题后统一回复。会议简报已上传至本直播平台，敬请各位前往下载。另外提醒，本会议为全程录音，将于会后上传至公开资讯观测站。敬请各位投资先进阅读免责声明。现在有请新路投控财务部协理林宗坤先生进行简报。
好，各位投资人还有媒体朋友午安。我首先跟各位报告我们前三季的合并损益和去年同期的一个比较。那如各位在这个投影片上面看到，我们的营收是比这个去年同期显著成长幅度将近 42%。那这主要的原因是我们的三大事业的营收都比去年同期成长。那在毛利率方面呢，我们的前三季毛利率是16.9%， 那比去年同期增加大概 3.3 个百分点。那毛利率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我们这个不动产开发事业的前三季营收组合毛利率是比去年同期还要高，而且我们的不动产开发事业占我们新路整体合并营收的比重也比去年同期增加，所以拉高了新路整体的一个毛利率。那在税后净利方面，我们的税后净利是26.5亿，那比去年同期成长了167%。那这成长的原因当然是刚刚提到的营收和毛利率成长。那另外我们在第二季有认列了一个一次性的所得税利益，那这些原因加总之下，使我们第三季的前三季的净利比去年同期显著成长，那而且创下同期的新高。那我们前三季的 EPS 是3.21元。好，那接下来报告我们前三季的这个营收组成和去年同期的比较。那如同刚刚提到的，我们三大事业体的前三季营收都比去年同期成长。那其中以不动产开发事业受惠于这个着丰的交屋，营收的成长金额还有成长的幅度都是三大事业当中最高的。好，那接下来报告的是这个我们前三季的这个税后净利的组成以及和去年同期的比较。那我们一样就是三大事业体的前三季的税后净利都是比去年同期显著成长，那我们不动产开发事业的这个净利的成长金额和幅度一样都是最高的。那另外各位看到最下方的这个我们的营建工程事业呢，它的营收成长带动它的除了它的获利成长，除了是营收成长之外呢，那另外它的营业费用率比较低，还有一个另外今年有这个汇兑的利益，那使它的这个前三季的税后净利的成长也比去年同期成长很多。那它的前三季税后净利是5.64亿元，那这个已经高于它去年的全年的一个获利的一个水准。下一页资产负债表方面，那我们整体的截至九月底，我们整体的这个负债占总资产的比率维持在60%。好，以上是财务相关的内容，那接下来是营运相关的部分，那我们请张执行长为各位投资人做说明。
各位好，那我现在先跟各位报告我们三大事业体的业务存量。在营建工程，也就是大陆工程的部分，那我们的工程的存量已经从上一季的738亿成长22亿，来到了760亿。那这个相当是我们去年营收的4.5倍， 我想这个在工程的同业，这都是一个非常健康然后非常好的一个存量跟营收比。那在不动产开发，也就是大陆建设的部分，目前我们的营收存量是跟上一季大致相当，这一季末是145亿。那这个不动产开发的营收存量的意思是说，我们现在已经卖出去还没有交屋的这个已经销售的房屋的一个金额，还有一些我们依照完工比例法整理的一个营收。那第三个部分是环境工程跟水资源处理，那这个是新达环工的部分。目前我们在手合约的余额，就是营收的部分是361亿，比上一季跟上一季也是大致相当的。那我们在第四季的新案会有相当好的成绩，所以我认为在第四季的部分，我们这个营收存量还是会在成长。那下一页，我们在之前的页面，我想各位看到说，我们前三季26亿的获利中 ，CDC 大致占19亿，大概是我们整个获利的70%左右。那所以我们接下来会用会用几页来比较详细的说明我们这个获利的一个主要的引擎，大陆建设的一个情况。那再看大陆建设未来获利的一个前景呢，那我会建议用三个角度来看大陆建设的这个未来的一个营收跟获利。那第一个是我们手上的成屋，那第二个是我们预售屋的情况，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可以处分的这个商业不动产目前的一个存量。那就第一个成屋的部分，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目前我们的这个成屋可以售的总金额已经有新台币110亿。那尤其是各位看到我们这些列在这边的这些主要的这些成屋都是像卓白、宝格、力格，都是在地域当这个地区屡创高价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专案。那上瑞公寓也是在旧金山的一个市中心的一个精华地区，所以我们对这些成屋后续的销售是非常有信心的。那下一页是我们的预售屋的部分，在2025年之前我们会开始认列的一个专案。那前几个案子之前都跟各位报告都已经是完销的，那其他捐萃、那端续、丰实我们现在继续销售中。那跟上季度跟不一样的部分，特别跟各位报告的是捐礼。捐礼我们本来是希望在2023年开始认列但是现在因为这个都跟整个作业时程的关系，会在2024年才开始认列。那另外是我们本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有一个方法这个地区这个住宅的专案，那也会从2025年延到2026年。那这个部分先跟各位说明。那下一页是我们2026年以后才会认列的一个专案。那我想第一个是大家看到说我们目前的这些手上我们在规划中的专案都是在双北、台中市、高雄市的非常，还有马来西亚吉隆坡的一个非常精华的一个地段。那再来的话，我想跟各位报告一个新的案子，就是我们在台北市的信义区雅翔段台北儿童福利中心原址我们最近有一个新案。那这个部分我们待会在新案的部分会再详细的跟各位报告。那下一页是我们的手上的一些商业不动产。那这四个这四个专案之前都有跟各位报告，那其中特别跟各位更新的是我们第二个在美国旧金山的 Line Hotel， 那已经在9月30号开始营运。那目前也是营运也的这个展望也相当的正面。那我们也认为饭店开始营运之后， 应该可以带动住宅的销售，所以我们也对美国的旧金山的案持续有很高的信心。那另外要跟各位更新的是日航酒店目前的开幕的时程更新为2024年。那最后一页是跟各位报告我们近期重要业务的一个发展。第一个是新达环工，也就是我们的环境工程跟水资源处理的事业单位。那我们在十月的时候取得高雄市桥头再生水厂的 BOT 案。那这个案子的一些细节我跟各位报告一下，这是有18年的特许的期限。那新达环工会扩建我们的污水厂，从它现在现有的污水厂从每日200吨的处理量扩建到每日20000吨的处理量，扩建到每日50000吨的一个处理量。那另外我们会新建一个每日产水30000吨的一个再生水厂，那这是新建的部分。那在营运的部分的话，我们会营运18年的污水厂跟15年的再生水厂，所以整体会对新达环工未来的营收获利会有非常正面的影响。那第二跟各位报告的是不动产开发，也就是大陆建设取得台北市信义区儿童福利中心的公办都更案。那这个我们今天下午正在跟这个住都中心签约的典礼。那这个专案其实对大陆建设是非常重要，在于这是大陆建设第一次参与公办都更的案件。那我们在去年此时我们在做2022年计划的时候，我们就决定要开始参与公办都更案，主要是我们希望能够扩大在精华区市区土地取得案源的不同的一个管道。那我们也很幸运，就是今年就能够第一次参与公办都更案。那这个案件的实施者呢是内政部的国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那这是政府来主导公有土地、国营事业土地都市更新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单位。那这个案子我们第一次参与，那我们也对这个案子也有很高的一个期望。那希望我们后续能够在公办都更案，也是我们大陆建设来取得精华区土地案源的一个途径。那第三个是营建工程，就是大陆工程的一些业务新的发展。我们在第三季取得了建筑工程的新案，一共有64亿。那这些工程包括饭店和住宅。那以上是业务相关的一些进展跟各位报告。
本次的简报到这里告一段落，那接下来进入问答环节。Jason， 麻烦您。
是的，谢谢。提问时间现在开始，如果您需要提问，请在电话机上按01。当我们读出您的名字后，请开始发问。如果您要取消发问，请按02，谢谢。另外，如果是透过网络直播参与会议的朋友，您也可以透过直播页面右下角的提问功能进行提问。谢谢您的配合。
线上有投资人询问我们这个城西粉蜡烛这个专案的进度哈。那我们确实是在8月份的时候，我们的新达环工确实在8月份的时候获得这个城西粉蜡烛这个案子的最优申请人。那目前在处理这个合约的阶段，那我们预计是在年底前完成签约。那完成签约之后，会再对外说明这个案件的内容。
现在是提问时间，请有意提问的来宾朋友在您的电话机上按01。如 如果您是透过网络直播参与会议的朋友，也可以透过直播页面右下角的提问功能进行提问，谢谢。
先上有投资人询问关于我们捐化这个建案的交付的时程，那这个如同上次法说会提到的，我们这个案子的这个交屋的部分呢，大部分会如果以金额来看的话，大部分会是落在明年，那今年底之前应该是会有小部分的一个交屋。
线上有投资人问，儿福案的总销跟完工的时间啊，那总销的部分现在在规划的一个阶段，所以我想时间比较近的时候比较适合跟各位报告。那完工的时间，目前根据驻都中心的新闻稿是2028年。那实际我想要根据我们这个都更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时程会比较确定。那另外线上有投资人问，高雄市桥头再生水厂 BOT 案是不是100%新达持有？是的，这是新达100%持有。
那由于时间关系，我们没办法一一回答各位的问题。若投资先进你有其他的问题，可联系本公司投资人关系窗口，将由专人来协助各位。新路投控2022年第三季度线上法人说明会将到此结束，感谢今天的参与，并祝各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投资顺利，谢谢。
谢谢，感谢各位参与新路投控2022年第三季法人说明会。今天的会议将到此结束，您现在可以离线了，谢谢，再见。